灵狐得分等。灵狐得分等。韦倩，字世真，是京兆杜陵人。世代都是三府地区的著名家族。曾祖为会度，曾任姚弘的尚书郎。跟随刘义珍渡江，在刘宋任镇西府司马、顺阳太守，代理南雍州事务。后来在襄阳归附北魏，被任命为中书侍郎，追赠安西将军、洛州刺史。祖父韦谦雄曾任略阳郡守，父亲韦英曾任代郡守，追赠兖州刺史。韦倩自幼聪慧敏捷，有早成的气量，乡里人都敬重他。他专心好学，同时擅长骑马射箭。北魏孝昌三年，出任太尉府法曹参军，逐渐升任职后，被任命为明威将军、雍州治中，代理镇远将军、防城州将，多次升迁至谏议大夫、冠军将军。太祖任丞相时，加授韦倩前将军、太中大夫，封长安县南十邑300户。转任邢台左丞，加授辅军将军、迎亲光禄大夫，升任使持节、都督南颍州诸军事、南颍州刺史。又入朝任邢台左丞。韦倩明察事理，有才干气度，两次担任左丞职位，当时舆论认为他很荣耀。跟随太祖收复弘农，在沙苑作战，加授为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又跟随在河桥作战，晋爵为子，增加十邑200户。大统八年，七省五地侵犯汾州、绛州，韦倩跟随太祖抵御。军队返回后，命令韦倩以本官镇守蒲津关，兼任中滩城主。不久任蒲州总管府长史。不久被征召任命为鸿胪卿。因事望族，兼领乡兵，加授帅都督。升任大都督，通直散骑常侍，代理京兆郡事务，晋升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。魏公第二年，赐姓宇文氏。三年，任瓜州诸军事、瓜州刺史。瓜州与西域相通，藩邑往来，前后的刺史大多接受贿赂馈赠。胡寇侵犯边境，又不能抵御。韦倩生性清简，兼有武略，藩邑赠送的财物一概不接受。胡人畏惧他的威严，不敢为寇。公司安定，夷夏之人都怀念他。孝敏帝即位，晋爵为平齐县伯，增加十邑500户。任期届满，返回京城，官吏百姓留恋仰慕，老幼追送，停留了十几天才得以出境。世宗嘉奖他，晋授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武成三年去世，时年61岁。追赠齐州、宜州刺史，谥号为会。天和二年又追封为公，增加十邑总计3000户。于是下诏命其子韦俊继承爵位。韦俊后来官至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韦俊的弟弟韦师出任中外府记事，历任兵部小府下大夫。建德末年任蒲州总管府中郎，代理河东郡事务。梁兴，字福明，是安定乌市人，世代都是关中著名家族。他的祖先因官职迁居京兆的州治，祖父梁崇耳曾任张县令，父亲梁劝如曾任州主簿、冠军将军、中散大夫，追赠荆州刺史。梁兴年少时温和恭敬，被州里人称道。正光五年，秦陇发生变乱，萧宝寅任大都督，统兵出讨，任命梁兴为邢台参军。孝昌初年任荡寇将军，逐渐升任襄威将军，给侍中，仍跟随萧宝寅征讨末期丑奴。相持两年，前后数十战，因功升任征西将军。尔朱天光入关，又引荐他为外兵参军。跟随尔朱天光征讨，任右将军、太中大夫。太祖迎接魏孝武帝，军队驻扎在雍州。梁兴以三府望族的身份谒见。太祖见梁兴容貌魁伟，非常赏识他，当即授予右府长留参军。大统初年，加授镇南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，转任丞相府护曹参军。跟随收复弘农，在沙苑作战都有功绩，任车骑将军、丞相府主簿，出任洛安郡守，征召为大将军邢台兵部郎中，加授帅都督。十二年任河南郡守，镇守大务。不久又一阵严寒，在边境防御很有诚信。 升任东京州刺史。良心以仁惠安抚，满以喜悦，流民归附的相继而来。封安定县子，食邑300户。多次升迁至大都督、车骑大将军、散骑常侍、仪同三司。孝敏帝即位，晋升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世宗初年，晋爵为湖城县伯，食邑500户。三年，任九曲城主。保定元年，升任中州刺史，增加食邑800户，转任邵州刺史。二年，因母亲去世离职，不久被起复原任。天和初年，征召为工部中大夫，出任陕州总管府长史。良心性情温和宽厚，有才干能力，历任内外官职都有声誉。不久在任上去世，追赠大将军，谥号为真。良心的弟弟良荣历任将师下大夫、中外府中郎、藩部、郡伯、司仓、季部下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朝纳县伯，追赠荆州、宁州、滨州刺史，谥号为晋。黄甫凡，字景瑜，是安定三水人，世代都是西周著名家族，后来迁居京兆。父亲黄甫和曾任本州治中，大统末年追赠散骑常侍、仪同三司、荆州刺史。黄甫凡年少时忠诚谨慎，有才干谋略，永安年间被征辟为州都督，太祖任州牧时补任主簿，因勤于事务而被赏识，常受到褒奖赏赐。大统四年被引荐为丞相府行参军，不久转任田曹参军、东阁祭酒，加授散骑侍郎，逐渐升任兼太常少卿、都水使者，历任藩部、兵部、余部、民部、吏部等各曹郎中。六官建立后，任祭部下大夫。孝敏帝即位，转任守庙下大夫，因被选为东道大使，巡视安抚周防。不久加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封长乐县子，食邑500户，出任御笔总管府长史。保定年间升任洪州刺史，入朝任小纳言，不久任陇右总管府司马，转任陕州总管府长史，征召为藩部中大夫，晋升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又出任陇右总管府长史。黄甫凡性情平和，小心奉法，安分守制，常以清白自处，当时被称为善人。建德元年，任民部中大夫。三年，授随州刺史。为政崇尚简约仁惠，百姓安居。同年，增加食邑总计2000户。六年，在任上去世，追赠胶州、魏州刺史，谥号为公。儿子黄甫亮年少时知名，大象年间官至吏部下大夫。兴庆之，字庆之，是陇西狄道人，世代都是陇右著名家族。父亲兴显崇曾任冯翊郡守，追赠雍州刺史。兴庆之年少时因文学被征召到洛阳，对策第一，任秘书郎。正值尔朱氏作乱，魏孝庄帝命令司空杨经为北道横台，截至山东各军讨伐。杨经起奏兴庆之为行台左丞，掌管参谋议。到邺城，听说孝庄帝暴崩，于是出奔兖州、冀州之间，谋划结交义士，以奔赴国难。不久节敏帝即位，才返回洛阳。普泰二年，升任平北将军、太中大夫。等到贺拔约任行台，又启奏兴庆之为行台吏部郎中、开府院。不久任雍州别驾。大统初年，加授车骑将军，不久升任卫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后来太祖东征，任行台左丞。当时刚收复河东，以本官兼任盐池都江。四年，东魏进攻正平郡，攻陷了他，于是想谋取盐池。兴庆之防守有备，东魏军便退去。河桥之役，大军不利，河北守令弃城逃跑，兴庆之独自凭借盐池抗拒强敌。当时舆论称赞他仁勇。六年，代理河东郡事务。九年，入朝任丞相府右长史，兼给事黄门侍郎，任度支尚书，又代理河东郡事务，升任通直散骑常侍、南荆州刺史，加授仪同三司。兴庆之地位待遇虽高，但生性简朴，车马衣服也不崇尚奢华，质量宽和，有儒者风度。 特别被当时人所看重，又因他精明行修，命他与卢旦等人教授诸王。魏废帝二年，任秘书监，不久在任上去世。儿子辛嘉陵任主寝上侍。辛庆之的族子辛昂，辛昂字敬君，年仅几岁便有成年人的志向行为。有一个擅长相面的人对他的父亲辛仲略说，您家虽然世代官宦，但明德富贵，没有能比得上这个孩子的。辛仲略也看中辛昂的志气，深以为然。18岁时，侯景征辟他为行台郎中，加授镇远将军。侯景后来归附，辛昂于是入朝，任丞相府行参军。大统14年，追论归朝的功勋，封襄城县南11200户，转任丞相府田曹参军。等到尉迟迥伐蜀，辛昂招募从军。蜀地平定后，因恭授辅国将军、卫都督。尉迟迥又上表任辛昂为龙州长史，兼任龙安郡事务。龙州地处山谷，旧俗粗犷。辛昂威惠兼施，立民既畏惧又爱戴。成都是四方交汇之地，风俗混杂。尉迟迥认为辛昂善于从政，又上表任辛昂代理成都县令。辛昂到县，就与诸生祭祀文翁学堂，于是共同欢宴。对诸生说，子孝臣忠，失言有信，势力深的要点如此而已。如果不遵循这些话，凭什么成名？你们各自应当自勉，成就美好声誉。辛昂言辞恳切，道理深刻，诸生都深为感悟，回去告诉父老说，新君的教导告诫如此，不可违背。于是城乡肃然，都服从他的教化。升任梓潼郡守，晋升帅都督，加授通直散骑常侍。六官建立后，入朝任司隶上侍，继承爵位繁昌县公。世宗初年，授天官府上侍，加授大都督。武成二年，授小职方下大夫，代理小兵部事务。保定二年，晋升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转任小吏部。四年，大军东征，辛昂与大将军全景轩攻下豫州，因功赏赐布帛200匹。当时益州富庶，是军国物资的来源，路途艰险，常苦于劫道。诏命辛昂出使凉州、益州，军民事务都委托他决断。辛昂安抚开导荒僻之地，安置城镇，数年之中颇得安宁。天和初年，陆腾征讨信州群蛮，历时未克。高祖诏命辛昂从通州、衢州等州运粮馈赠。当时灵州、信州、楚州、河州等州百姓也多参与叛逆。辛昂以祸福小玉，前来归附的如同回家。于是命老弱卑凉、壮夫巨战都愿意效力，没有怨言。初时返回，恰逢巴州万荣郡民众反叛，围攻郡城，阻断山路。辛昂对同伴说，凶恶之徒狂悖到了这种地步，如果等上报朝廷，或许拖延一月，孤城无援，必然沦陷于敌手。想要解救眼前的危难，哪能等待远处的救兵？如果有利于百姓，专断行事也是可以的。于是招募开州、通州之人，得3000人，兼程疾行，出其不意。又令部众都唱中国歌，直扑贼垒。贼人既没有防备，以为有大军来援，于是望风瓦解，郡境获得安宁。朝廷嘉奖他权变以济世，诏命凉州总管。杞国公宇文亮就在军中赏赐辛昂奴婢20人，增采400匹。宇文亮又因辛昂威信遍布荡衢，于是上表任他为衢州刺史，不久转任通州刺史。辛昂推诚不信，深得医疗欢心。任期届满返回京城，各部首领都跟随辛昂到朝廷朝觐。因辛昂教化融洽一下，晋升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当时进攻宇文护执政，辛昂逐渐被宇文护亲待，高祖因此颇为嫌恨。等到宇文护被诛杀，辛昂受到拷打，因此去世。辛昂的族人心仲景，喜好学问，有雅量。他的高祖辛清曾任后赵吏部尚书、雍州刺史，子孙于是在那里安家。父亲辛欢曾任北魏陇州刺史、宋阳公。辛仲景18岁时被举荐为文学对策高等，任司空府主簿、升员外散骑侍郎。建德年间官至内史下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在任上去世。 儿子心恒，王子直，字孝正，是京兆杜陵人，世代都是郡中右姓。父亲王陵曾任州主簿、东雍州长史。子直生性节俭，有才干能力。北魏正光年间，周礼征召他为主簿，从奉朝请做起，被任命为太尉府水曹行参军，加授明威将军。当时梁人围攻寿春，林怀王元玉率军前往救援，子直以本官身份参与元玉的军事行动，与梁人交战，斩杀其君主夏侯景超，梁人于是撤退。淮南百姓因战乱之后仍然聚集围道，元玉命子直招抚他们，十天之内都回来恢复本业，从合肥以北安定如旧。永安初年被任命为员外散骑常侍，鸿儒少卿。普泰初年晋升后军将军、太中大夫。贺拔岳进入关中，任命子直为开府主簿，升任行台郎中。魏孝武帝西迁，封子直为山北县南十邑二百户。大统初年，汉赤图各族在南山拥兵抗拒，与陇东图各族互为唇齿。太祖命子直率荆州部骑兵五千人讨伐击败他们，南山平定。太祖嘉奖他，赐书信慰劳问候，被任命为尚书左外兵郎中。大统三年，晋升车骑将军，兼任中书舍人。大统四年，跟随太祖解除洛阳之围，经历河桥之战，兼任尚书左丞，出任秦州总管府司马。当时凉州刺史宇文仲和占据州城违抗命令，子直跟随陇右大都督独孤信讨伐平定了他，又入朝任大行台郎中，兼任丞相府记事。吐谷浑进犯西平，任命子直兼任尚书兵部郎中，出陇右经营筹划，在长宁川大破吐谷浑部众，吐谷浑贼人逃走。大统十五年，晋升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，被任命为太子中庶子，兼任齐王友，不久代理冯异郡事务。大统十六年，魏齐王元阔出镇秦陇，又任命子直为秦州别驾，仍兼任齐王友。随陆两地刚平定，被任命为安州长史，兼任别驾，加授帅都督，转任滨州长史。魏废帝元年，被任命为史持节大都督，代理瓜州事务。子直性情清静，致力于用德政教化百姓，西部地区喜悦归附。魏恭帝初年，被征召入朝，任命为黄门侍郎，在任上去世。儿子为宣礼，任驻国府参军事。杜杲字子辉，是京兆杜陵人，祖父杜建，北魏辅国将军，追赠豫州刺史。父亲杜角，仪同三司、武都郡守。杜杲学习涉猎经史，有当世的才干谋略。他的祖父杜赞，清廉坚贞，有见识辨别力，非常器重他，常说这是我家的千里马。杜赞当时在位任黄门侍郎，兼任杜之尚书、魏大将军，西到行台，娶了孝武帝的妹妹新封公主，于是向朝廷推荐了他。永熙三年，从奉朝请做起，多次升迁为辅国将军、成州长史、汉阳郡守。世宗初年，转任修成郡守。适逢凤州人求周贡等作乱，进攻逼近修成，杜杲的诚信深得民心，辖区内于是没有叛变的人。不久，开府赵敞各军进讨，杜杲率领郡兵与赵敞合势，于是攻破平定了他们。入朝任司会上事。起初，陈文帝的弟弟安成王陈顼在梁为人质，等到江陵平定，陈顼按例迁到长安。陈人请求归还，太祖答应，但没有遣送。到这时，皇帝想归还他，命杜杲出使。陈文帝非常高兴，立即派遣使者回访，并赠送钱中数州之地，还请求划分疆界，永远敦睦临好。因为杜杲奉命出使符合旨意，晋升受任都督，代理小玉伯再次前往划分边界。陈人于是把鲁山归还给我国。皇帝于是拜陈顼为柱国大将军，下诏命杜杲送他回国。陈文帝对杜杲说，家弟如今蒙受礼遇遣送，实在是周朝的恩惠，然而如果不归还你们的鲁山，也恐怕不能到这一步。杜杲回答说，安成王在关中不过是咸阳一个平民罢了，但他是陈王的弟弟，他的价值岂止一座城。本朝倾慕九族，推己及人，上尊太祖遗旨，下思继续和好之意。 所以发出善意的声音，就是因为这个。如果知道陷于鲁山，本来就不贪图一个镇。况且鲁山是梁的旧地，梁就是本朝的藩臣，如果从头说起，鲁山自然应该归附我国。说以寻常土地交换自己骨肉之亲，使臣尚且认为不可，怎么能够向朝廷报告呢？陈文帝惭愧了很久，才说先前的话是开玩笑罢了。从此接待礼遇超过常理。等到杜高返回，命人引导上殿，亲自走下御座，握着手道别。朝廷嘉奖他受任大都督、小宰师下大夫，代理小纳言再次出使陈国。中山公宇文逊任蒲州总管，以杜稿为府司马，周志忠监管州府事务。加授史持节、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。等到画角前来归附，诏令魏公宇文直都帅袁定等人救援他。与陈人交战，我军失利，袁定等人全部覆没。从此连年战争不息，东南地区骚动。高祖对此忧虑，于是授任杜稿为御政中大夫，出使陈国，论说保境安民之意。陈宣帝派其黄门侍郎徐陵对杜稿说，两国通好，本意是要救患分灾，你们朝廷接纳我们的叛人，为什么？杜稿回答说，陈主先前在本朝并非慕义而来，皇上授他柱国，位极人臣，子女玉帛，完备礼仪送他回去，于是他主持社稷，谁说不是恩惠？好烈之辈，边民狂角，尚未报答恩德，而你们先接纳他们，如今接纳画室，正是回报。过错从你们开始，岂在本朝？徐陵说，你们接纳画角，志在吞并，我们接纳好烈，不过是容留他罢了。况且画角是方舟列将，窃取诚意叛亡，好烈一百来户脱身逃窜，大小有差异，岂能同年而语？杜稿说，大小虽然不同，接受投降是一样的，如果论先后，本朝没有过失。徐陵说，周朝宋主上海国已经算是恩惠，魏公和元定渡江，难道说不是怨仇？算起恩与怨，也足以相抵。杜稿说，元定等兵败被囚，他们的怨仇已经了结，陈主背靠屏风，凭借御己，他的恩惠还在。况且怨仇来自你们国家，恩惠起于本朝，以怨报恩，没有听说过。徐陵于是笑而不答。杜稿于是对他说，如今三方鼎立，各图进取，如果有隙可乘，确实会开启敌心。本朝与臣日益敦睦邻好，使者往返已有多年，近来因为边境之事，于是成为仇敌，结怨联兵，几乎没有安宁的年份，就像鹬蚌相争，狗兔相斗，是不能两全。如果让齐寇趁机而入，那么彼此都危险了。不如心念悔祸，转变想法，改换图谋，陈国平息征丧之心，本朝弘扬灌瓜之意，张旗直御，修好如初，互为犄角，以攻取其势。这不只是两国君主的庆幸，实也是万民的依赖。徐陵详细报告，陈宣帝同意了，于是派遣使者来聘问。武帝建德初年，杜稿任司城中大夫，出使陈国。陈宣帝对杜稿说，长湖宫的军人等虽然住了馆舍安置他们，但恐怕不能没有北风之恋。王褒、庾信这些人既然羁旅关中，也应当有难治之思吧。杜稿揣摩陈宣帝的意思，想要用原定的军将士交换王褒等人，于是回答说，长湖宫统兵失律，临难苟且免死，既然不守节而死，哪里用得着他们？况且如同牛之一毛，能有什么损益？本朝的商议最初没有涉及这个。陈宣帝于是作罢。杜稿回到石头，陈宣帝又派人对他说，如果想要合纵共同图谋其事，能把樊邓之地给我们，才可以表示信义。杜稿回答说，合纵图齐，岂只是我们国家的利益，必须得到城镇，应当向齐国索取，先索要汉南之地，使者不敢从命。返回后受任司仓中大夫，此后四年升任温州刺史，赐爵一星献帛。大象元年，征召受任御政中大夫，再次出使陈国。大象二年，受任深州刺史，加开府仪同大将军，晋爵为侯，食邑1300户，受任同州司会。隋开皇元年，以杜稿为同州总监，晋爵为公。 不久升任工部尚书。开皇二年，受任西南道行台兵部尚书。不久因病去世。儿子杜运，大相末年，任宣纳上士。杜杲的兄长杜辉，官至仪同三司。使臣说，为新皇甫这些人都是官幼的旧族，有的配应登朝，获得当官的声誉，有的出使境外，有独自应对的才能，既增光国谋，又振兴家业。